昨天欧美市场都上应该是说前天在播报的时候呢，是整个都上涨，带动了整个亚洲市场的上涨。但是昨天似乎有一点点风云突变，我们看到美国三大股指均有不同幅度的下跌，而且跌幅中等吧。道指下跌0.23%，纳斯达克下跌0.64%，标普500指数也下跌了0.40%。之前的上涨说是因为对税改有了一个好的预期，那今天的下跌代表着什么？我们来连线一下驻美国记者葛维尔，请他来做一些介绍。你好，葛维尔。
早上，主持人，这个礼拜市场的关注焦点继续集中在企业财报方面。在这个礼拜结束之后呢，将会有大约1/3的标普500企业公布财报，包括了道指成分股 3M、 卡特皮勒、波音，以及是科技媒体类的企业，比如说像是亚马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康卡斯特和推特都将会在本周公布财报。而在已经公布财报的17%的标普500企业当中呢，数据显示76%的企业盈利好于市场预测，72%的企业公布的营收好于市场预期。另一方面呢，华尔街也继续来关注到特朗普税改的推进情况。众议院预计最快会在这个礼拜对此前参议院通过的预算方案进行投票表决，那么这又将是税改路上比较关键的一步。特朗普也曾经表态称呢，在税改计划当中将企业所得税降至20%，以及对于独资经营、合伙经营和股份制的小企业和家族企业，且由税负转由合伙人缴纳的公司税率下调至25%，这两项呢是没有谈判的余地。而对于后者呢，目前共和党内部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由于这一改革被视作是可能会惠及绝大多数的富人阶层。而在个股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通用电气的股价在上周五经历了过山车的走势之后呢，周一则是呈现一个低开低走，盘中跌幅超过5%，股价是报在22.50美元附近。主要是由两家华尔街的主要投行纷纷是调降了该公司的评级。UBS 的分析师将通用电气的评级从买入调降至中性，目标定价是从31美元调降至24美元。同样进行下调的还有投行摩根士丹利，两家公司的分析师都担忧通用电气可能会调低目前的分红比例。另一方面呢，美银美林的分析师则调高了通用电气的评级至买入，目标定价是在27美元每股。美银美林的分析师认为呢，在连番的下跌之后呢，目前已经是到了一个买入的时机。主持人，
好的，谢谢格外给我们做的介绍。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欧洲市场三大股指的情况。欧洲市场似乎还呈现出一派比较缓和和舒服的趋势哈。德国大指数微涨0.09%，法国 CAC 指数上涨0.27%，英国富时指数也是小幅度上涨0.02%。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欧洲记者薛娇，请他来做一下介绍。你好，薛娇。
好的，主持人，周一欧洲股市表现的较为平稳，盘中维持着小幅的上涨，主要股指涨幅在0.3%左右。法国 CAC 40指数则在盘中一度上涨约0.7%，触及了近半年来的高点。报道称，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主席普伊格蒙特或将应西班牙参议院的要求出席本周关于是否批准援引宪法155条采取行动的辩论。上周六，西班牙的首相宣布将解散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并且解除了该地区主席普伊格蒙特的职务，在6个月内启动地方选举。这一决定引发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反抗，市场担忧事态会进一步的恶化。西班牙的 IBEX 指数昨天盘中一度下跌约0.7%。本周市场最为关注的是北京时间周四晚上8点左右的欧洲央行议息会议，市场期待欧央行能够释放出削减 QE 的信号以及退出的时间。在经历了20个月的零基准利率后，如果欧洲央行释放出退出 QE 的信号，这也意味着全球央行宽松政策迎来了重大的拐点。但是在上周五，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曾表示，欧元区大规模的货币刺激措施依然需要，因为欧洲央行还没有能够有效地提高通胀水平。这一言论也给本周的议息会议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好，谢谢学教。欧洲央行的态度目前还有点扑朔迷离啊，也许整个市场呢也会用一种比较平淡的方式来等待他们在周四的时候先给出一个明确的结果。那么美股的走势到底会怎样？今天我们和嘉宾继续来聊一聊。好，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钜派集团许哥。你好，许哥。
你好，你好。
昨天我记得和嘉宾在说的时候，因为之前一天美股大涨嘛，然后市场说肯定是对税改有了一个进一步的预期，但是很奇怪，为什么一样是这个预期，昨天的市场当中就出现了似乎开始有一点下跌的趋势，这是一个正常的有涨有跌吗？
正常的一个波动，因为也是受到一些公司的财报的一个影响，再加之前一天的涨幅有点高，那么目前税改的这个情况，最顺利的情况就是在年底之前可以推出来，但是这过程当中还要走很多的流程，所以未必会那么早的有一个兑现，所以现在可能市场的焦点又会回到那个对于财报的一个公布，目前只是三分之一的财报，所以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点。
但好像感觉前两天我记得从报道当中来看，财报整体的预期都是比较好的，对不对？
70%以上。
如果都那么好，那市场又会有进一步的上涨。
对，又会有。但是事实上，大家去看，从10月份到现在，其实美股的涨幅有点快。就是说它涨是对，但是涨的幅度有点快。就可能有点提前反映了这个，70%的公司超预期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我今天可能我们想聊的是美元，啊，美元其实去年年底或者四季度的时候，这个整个市场就有一片看好，就认为今年的美元的指数或者美元的这个走强的幅度会非常大。
对，
各大投行都是这样的，甚至包括在国内很多投资者，因为看到了这个消息，很多的
想尽一切办法
换美元，然后认为可能就今年的一季度有可能会到7元的人民币。结果基本到跌的，
你看掉头向下到这儿6.4，
跌的非常厉害。美元指数从年初开始跌到9月8号，跌了11.1%。哇，这个幅度对于一个
对外汇来说非常大
，它不是股票。然后这个幅度真的是很多人都觉得超过了这个市场的预期。那么美元下跌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的这个纠葛或者说政策上面分歧比较大，所以特朗普的箭一直都没有射出去，他上了台之后所有的政策都好像搁浅了，无论是税改、医改还是基建，都是有比较大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目前来看美元的美国的通胀指数也不是特别高，跟欧洲情况面临差不多，那么多钱撒下去，但是通胀核心通胀
没起来，
年初的时候1.9%，现在是1.3%，
反而还跌了。
然后那个耶伦奶奶就是很奇怪，她说我今年美国最大的悬案或者最大的谜团就是说，为什么通胀一直往下走，钱撒了那么多一直往下走，所以它通胀下去，你美元升息或者美元走强就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基础啊。那另外一个
为什么呢？
这个呢，我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曾经解释过，我个人认为其实就是在通胀的这个统计的方式上面会有一些问题。那另外一个像石油的价格的一个下跌或者电商的一个价格的一个竞争，现在电商的在美国电商也是比较普遍嘛，所以它的整个商品价格是一个下滑的。另外统计方面的话，就食品方面的统计的比例还是按82年的时候的那个比例，那现在在食品上面消费比较多，反而打王者荣耀或者医疗开支会比较大一点。那么这一块其实
没有被记录，
没有被正确的记录，应该说也记录真的有点扭曲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包括那个加拿大央行行长之前也讲，就未来通胀或者说我们升息可能不会以通胀2%作为一个依据，因为这个可能是有点扭曲。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其实新兴市场和欧洲的市场整体经济来看，表现比较好，它复苏的进程反弹的幅度也比较大，所以一部分资金呢可能就分流到新兴市场和欧洲市场去了，所以也造成这个美元的一个下滑。但我们看到从9月8号开始，美元指数出现一个反弹，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有3%，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幅度有点大，
这儿有微微的开始往上翘，
3%
也差不多就是。
那么支出的话，是因为美国的那个债务上限被提高了，然后再加之美国缩表，美元缩表，所以这两个比较大的事件对美元有个推动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周五和今天隔夜，其实美元的表现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现在大概是93.83左右美元指数，这个位置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那么这个推动力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美国的那个税改，现在好像突然间又
对
产生了一个转机了，因为它的税改要通过两个，一个是众议院，一个参议院。那么众议院在10月8号已经通过了，那么参议院的话在上周，昨天节目当中可能也讲过，也通过了，微弱的那个优势51票对49票。他是动用了一个协调法案，因为在参议院的这个过去的通过当中要60%的票数
啊，才能通过。
通过
啊，不是少数多、啊。
对，所以他现在动用了一个临时的叫协调法案。协调法案就是简单多数，你只要超过，
就我比你多就行。
关键现在民主党的话是占了52%的席位，共和党52%，民主党48%，所以他只要内部共和党
自己
协调完了，那就可以通过。所以这一次是微弱的这个比分是通过，通过之后
就都通过了。
对，通过之后就是他当中有一个协议，就是说在未来的十年当中会增加1.5万亿的对税改当中增加1.5万亿的一个赤字，就他可以承担那么大的一个幅度。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为他的这个最终法案的通过会扫清一个障碍，他就我额度给你了，具体你放在哪一块，可能刚才大家看新闻当中也有争议，就是说特朗普说我在企业的这个浪税当中，小企业税从35%降到25%，我是不能浪的，不能浪的，这一块他可能会着重一点，另外一块他可能会再进行一个协商。那么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参议院的法案通过之后，基本上为年底整个税改的进程呢打通了一个渠道。这样的话可能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或者美国未来的美元的走势来说呢，会有比较大的利好。因为第一个，对于个人的税收来看，特别是一些富裕阶层，他的税率会降低。就特朗普自己一个人，他自己个人的税收在一年当中可以减2300万美金，
哇，
这个是比较大的利好，
相当于其实就多出2000多万美金、啊、
对。那么另外一些对于普通的家庭，比如说单身没有结婚的，他的免征税额嘛，原来是6500，那现在升到每一年大概12000美金，那么如果家庭结婚的话，可能会升到26000美金，所以也是翻倍的。那么对于个人来说，他的那个可支配收入相对来说会提高了，那么当然对于整个消费也会有一个带动。另外一个，对于企业来说，从35%降到20%，或者小企业从35%降到25%，那么这一块当中对企业的利润会有比较大的增长。但是还有一点，市场现在关注倒不是这一点，市场关注的是它整个税改当中有一部分计划对于美国的跨国企业它在海外的利润会回来。之前征是35%的税，那么这一轮如果通过的话就征10%的税，它就鼓励你在海外滞留的那部分钱都拿回来。因为之前我们讲到个人的征税也好，那个企业国内的征税也好，它没有可参照性，因为没有一个事例或者没有一个历史，它从减税一直传导到消费，这当中的这个效果到底有多大，大家没有一个概念，没有一个量化的概念。但是如果说海外回归那部分钱，其实在2004年有一个叫做本土投资法，这个法案也是当时总统签署一个法令，从海外你只要汇回来，这个税收从35%，当时降的还要厉害，降到5.25%。所以当时2004年之前，美元指数是连续跌了3年，然后到那个法案颁布之后，05年之后就开始这个资金回流，05年一年，从05年1月1号到11月28号终止，美元指数涨了15%。就是它完全是个微型的一个反弹，
就强刺激，是吧？
对，海外的资金的回流会直接促成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强，因为很简单，比如说它在中国投资，打个比方，它是以人民币作为收益的，那我要汇回来，很简单，我在市场当中买美元嘛，把人民币换成美元，那就
立刻就买高了，
就造成市场美元就紧缺了，
是
啊，所以就这造成美元的这个汇率就会产生一个直接的抬升，这个效果比加息还要来的直接。因为2004年的时候跟现在情况相似，2004年6月份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了美元的升息周期，从6月份一直到年底一共升了5次息。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元一直跌，就跟今年情况一样，今年其实也在升息嘛，但是美元指数还是在跌嘛，
是。
而到了这个法案，就本土投资法开始执行之后，资金开始回流之后，直接上来了，直接就美元指数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反弹。因为像像 IBM 公司当时一年，05年一年就汇回来90亿美金，然后百事可乐是75亿美金，整个2015年就因为本土2005年本土投资法汇回资金是3000亿美金。那么能不能做一个对比呢？就是这一轮的话，美国在海外它的滞留的利润，它的那跨国
我觉得比这个要高，
2.2万亿，当时是1.2万亿，
是
2.2万亿当中它不会全部汇回来，
是。
那么摩根大通做了一个统计，大概有4560亿美金会汇回来，那么2004年、2005年的时候是3000亿美金，三千亿美金抬高了15%，那么4560亿美金会抬高多少？ 大家就会有一个对比或者量化的一个关系，至少在信心方面，觉得未来的情况可能会好一点，不会像过去那么跌。所以大家现在所有的眼光都注视着这个税改，什么时候可以落地？税改当中对于跨国企业的资金回流，到底最终的税率是多少？啊，如果说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对于美元指数可能是第二级的一个推动。第一级可能是债务上限的提高或者说缩表，第二级可能就是税改的这个方案。
跨国企业的那个税的，你说2004年那个法案后来就结束了是吧？
到2005年的时候就结束了
啊，它所以它是暂时性的，
它暂时性
要重新再次
又恢复到了30%，35%是非常高的一个税率，那么别人又没有动力再把资金汇回来，
就已经都你想我在我企业我在外面挣了10000块钱，那也是辛辛苦苦都好不容易挣了，结果啊寄回到国内的时候就剩7000了，就3000您就交到，那
就
确实心里有点过不去哈。
所以他会趁这个窗口期就拼命的往国内汇钱，就会造成这一段时间当中美元的兑汇汇率就会把它推动起来，所以这个是市场的一个兴奋点或者焦点，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另外一个从长期来看的话，我们对比各个央行的货币政策，现在美国央行美国的美联储它收紧的步伐是最紧的啊，包括它的升息包括它的缩表，现在像欧洲现在马上开会了，是不是缩表不知道，
对，
是不是
说法上也很模糊，
QE 的缩减不知道，那日本的话现在没有一点的变化，
对，
所以央行跟央行之间的比较，其实美国在对于货币支撑的这个货币政策的方面支持力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未来大家可以一个多关注美元。第二个呢，有人可能会担心，如果说美元汇率上涨，是不是会造成美股在目前的高位有所下跌？
是，
因为这个汇率上涨，它的那个出口肯定会不太好嘛。其实我们看到2004年、2005年的这个情况，美元的汇率上涨的背景之下，美国股票市场没有下跌，它反而是一个震荡，当然它也没有上涨，就是缓慢上涨。原因在于很多钱回来之后，它也不可能放在银行账上，
对，肯定要带动经济，
它就是去回购自己股票，或者说是增加这个员工的福利待遇、薪酬。那么这样的话，对美国经济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反而我觉得大家应该担心的是新兴市场，因为资金从新兴市场回回来之后，可能会造成新兴市场的失血，这当然也是一个短暂性的一个影响，所以明年我个人觉得上半年特别是春暖花开的时候，这一块
要
注意一点，小心
倒春寒有这可能性是吧？
是，
好，来关注一下昨天异动榜的情况，来看一下。异动美股榜在行业方面，建筑材料、半导体、私募股权、健康护理等等，这些都涨幅靠前。个股方面呢，医疗器材一枝独秀，接着生物科技、药品、数据储存等等，这些都涨幅不错。
我们今天可以看两个，第一个就是医疗器材。医疗器材的话，这个呢主要是做外科的这个手术工具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关节，膝盖骨的那个整套关节，
人工关节
可以帮你全部换掉。
现
在那个跑步或者车祸就造成关节损伤，那就帮你全部换掉，而且寿命
全部换掉。它因为关节，你看包含就前上半条腿和
下
半条腿，
上下两块。
那
这个
但它不是还连着你的大腿骨和小腿骨吗？
它是跟那个骨头会做一个
有一个
连接的。还有那髋关节，那这两个是它的其实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一块，但是。这一类的企业其实在美国的市场当中呢比较多，它不是像那个生物科技做药的，它没有非常高的行业壁垒，所以之前的这个业绩表现呢也不是特别好，这次呢被一家那个应该算是资产管理公司给收购了，就私有化了，其实就是私有化了，开盘的时候32块钱，然后收盘的时候大概是41.8块嘛，它收购价42块钱，所以造成它的股价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
但不是出了什么革命性的新产品，
没有，这个好像就非常传统的那个医疗器械。另外一个就是隔夜还有一家叫 PETS， 就是做宠物的，其实这个行业是蛮好的，它是做宠物的医药做宠物的医药，那么这家公司3季度的报表非常好，因为之前市场一直怀疑电商的起来可能对这个宠物医疗行业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相反它的业绩非常好，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人工智能越来越多了，跟机器的交付越来越多，玩电脑越来越多，人的感情培养方面对宠物的付出其实反而是增加了，因为它有这块填补特别是大家去看到现在带一个狗去到宠物医院去看个病，你在医药方面的支出可能比人还要多，
很大，我刚去过，
是这一块
随便看点啥700多块钱，
而且你愿意为这个付钱。今年在7月份，美国还上市了一个 PETQ， 它主要是喂那狗和那个猫去那个虱子，还有那些药物，甚至一些营养品。哎呀，骨质疏松了，吃点药它就会
营养高，药高。
所以这今年涨了57%，从7月份到现在，所以这个是一个行业当中的细分领域。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关注一点点。这个可能未来尽管它的市场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边际效应，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利润是非常厚的。
对，这个我其实个人也是有一些体会的，因为这药这个东西，就是你吃了好吃不好吃，有效不有效，我人还可以给回馈，对不对？宠物这个东西呢，说的不好听一点，反正它也没法告诉你什么样体感。当然，就要看这个整个医疗的水平和医生的水平了。可是呢，药就这样，因为最终我们看到都是一小包。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真的是人的药还是动物的药，现在不清楚。那当然，如果美国有这样的就专门给宠物做医疗的和医药类的东西企业的话，那首先你的信任感会更强。其次是我觉得确实随着整个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对于宠物的关怀就越来越多人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家庭成员。
对，
那自然你给它的医护的条件肯定也会变得更好。
对，这块你会花比较多的钱。现在不仅仅是医疗，而且还有营养，保健
是，
按摩健身这一块都是在慢慢起来。
好，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好，共同发展。好了，那我们易动股的内容先聊到这儿，去一下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纯享人生由你我带冠名播出。
越懂得欣赏，越被人们欣赏；
越懂得放下，
越收获的更多。
从仰视到平视，
从精彩到多彩，
商业大有可观，
商业大有可观，
生活小亦精彩，
生活小亦精彩。
敬请关注
每周日晚8点，
第一财经，
我的纯享人生。
纯享人生由你我带冠名播出。
三个世纪的经典，老凤祥。
看一下公司方面消息，奈飞在周一表示说，随着继续增加原创内容预算，公司准备发行价值16亿美元的债券，这些新债券的销售收益将用于一般的商业目标，包括内容收购和开发。数据显示呢，在第三季度，公司新增了530万个用户。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的分析师发布了研究报告称，尽管 iPhone 8需求有限，用户更想购买的 iPhone X 延迟出货的形势令人忧虑，但苹果的投资者不应对其整体业务感到担心，原因是平均售价的提高将会推动苹果的利润和盈利上升。他将苹果的股票评级设定为跑赢大盘，目标价在180美元。亚马逊宣布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城设立一座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未来5年将创造大约100个工作岗位。在亚马逊之前，宝马、博士、戴姆勒、Facebook 和保时捷等公司都已经在德国推出了自己的研发中心，主要致力于机器人、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等技术研究。除了建立研发中心，亚马逊还表示将出资42万欧元对个别研究成果进行奖励。而德国汽车行业此前被指在技术领域串通一气长达数十年，欧盟对此也在加紧调查，反垄断调查人员分别搜查了大众和戴姆勒。大众汽车发表声明称，欧盟的反垄断调查人员搜查了其位于沃尔夫斯堡的总部以及旗下奥迪位于英格尔施塔特的办公室，这是此前宣布调查行动的一部分。戴姆勒的发言人表示，反垄断机构也提前告知并前往了其位于斯图加特的总部。 在通用电气上周五公布的第三季度财务业绩未能达到分析师的预期之后，摩根士丹利和瑞士银行下调了通用电气的股票评级，同时摩根士丹利将其目标价从25美元下调到了22美元，瑞士银行将其目标价从31下调了24美元。下调的原因是担心该公司可能会在定于11月13号召开的分析师大会上宣布下调股息。目前呢，该公司的股息收益率4.2%。受此影响，通用电气股价在美股市场周一的交易当中大跌了6.34%，创下了4年半以来的新低。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思科已经接近达成交易，收购美国电信软件公司 BroadSoft，交易金额接近20亿美元。沙特阿美 CEO 周一表示，沙特阿美现处在2018年 IPO 的正轨上，上市地点将在合适的时候讨论及公布，也没有与中国或其他方面讨论股权认购问题。孩之宝公司日前公布了其在第三季度的财报，报告显示呢，公司三季度净利上升到了2.656亿美元，每股盈利2.09美元，营收上升到17.9亿美元，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不过呢，在四季度的业绩预期上，孩之宝表示预计第四季度的营收将同比上升4%到7%，这个数据远远低于分析师此前平均预期的11%。好，以下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美股放大镜。
美股放大镜啊，今天说的这个公司呢，其实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基本上说到人工智能等等，一定就是它。为什么只有它呢？
因为在这个行业当中，或者人工智能的芯片行业当中，它是 number one 的，而且 number one 跟 number two 之间它
差别很大，
它不是一个
隔着好几个、好几十个 number three，
它不是一个线性关系。这一般你要挑的话，肯定你是一个厂家的话，你要做那个尖端，你肯定挑 number one 的，会挑 number two 的，所以他们的整个业绩或成长或股价表现水平是完全不一样。那么上周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 AlphaZero， 就是 AlphaGo 的那个升级版出现。其实这是人工智能当中的，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当中，人工智能的这个惊喜是不断的，而且是里程碑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因为这个 AlphaZero 出现，一个是它完全是通过非人类的经验去学习那个棋盘，第二个用了3天时间模拟了490万盘棋，当时那个 AlphaGo 是3000万盘棋，它490万盘棋，而且自己教自己，都是从零开始。
对，
所以他的
团队没有人工参与，
他的团队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脱离人类知识掌握这个围棋，叫掌握，不是说是学习围棋，就是说他通过这个方式成为 number one， 就整个人类的3000年历史当中的，这个围棋就是3000年历史，这个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发展。然后昨天我看到好像一财也发了一个那个公众号，也讲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人类交易，现在已经有18号推出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交易，它是自动去选美股。然后18号到现在的整个盈利水平是0.84好像，但是同比的大盘涨幅是0.4几，就是说它打败了所有的基金经理人，原因在于它处理的信息能力是人类的
太强了，
它每天可以看10000封的研报，100万封的研报，100万封研报，你无论是什么样的团队，
它
就没办法，关键它还要能够分析出来当中有价值的东西，然后进行一个选股，啊，所有的股票都可以全部选一遍，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还很多领域当中，人工智能出现了一个水墨金山，或突然之间发生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是分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对于大数据的处理。我们所谓的大数据只是一个大数据，是一个静态的，但你要把它结构化，就要靠人工智能的一个处理。另外一个就是说，像这个投资顾问或者说交易的那个机器人，这个方面就是以前是我们叫做后视镜。通过对过去的一些经验的总结复盘来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做，现在已经往前看了，就对未来做一个假设，未来一些新的情况出现它就深度学习。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完全脱离人类经验，就现在这个阶段脱离人类经验，它从零开始完全机器的这个视力，可怕之处就在于人类无法了解它的这个思维方式怎么样，它会是怎么样去想。所以人工智能当然投资方面有很多了，比如说你可以单纯投资大数据，也可以投资一些人工智能平台，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些可能都是看不懂或者看不清的。最最看得清的还是那个芯片，因为芯片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你的算法快，硬件必须要用到，
对，算法快，它是那个人工智能当中的一个 一个瓶颈类的一个东西。那么为什么讲英伟达？英伟达是人工智能当中它做芯片应该做的 number one 的啊，它是 GPU 就图片的处理芯片当中的 number one。以前我们自己组装电脑经常会在显卡当中有一个叫 GeForce 嘛， GeForce 就是它发明的。然后市场在美股当中对于人工智能的芯片它给的溢价或者说估值水平会远远高于其他的芯片。比如说它的英伟达的市值现在是1200亿嘛，这1200亿也从几百美金快速上涨，今年已经涨了86%了，那么另外像英特尔它其实做 CPU 的啊，就是中央处理器那个，
对，
它已经是到了1900亿美金的英特尔，但是英特尔的整个市值就是估值 P 值是15倍，英伟达是51倍。市场愿意给它一个非常高的估值，因为它的发展会比较快一点。今年英伟达的涨幅是86%股价，英特尔只有15%，所以你看它的估值很高，非常高，高处不胜寒，但它涨幅还是非常大。
是，
所以市场我个人认为现在只要沾到人工智能，而且认为你是行业当中是比较领先的，它会给到你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值和市场的整个回报率。
关于这个算法的问题哈，我一直因为也没有特别研究，所以不是太明白。就照我想的话，他怎么样来看待这一堆数据？不是是应该人类给他一些算法的思路吗？或者说是一些程序的指令，然后他来开始处理嘛？当然这是一个初级的阶段，对不对？那现在到了AlphaGo教他的下一代的时候，他是不是他就已经不做这些了吗？
他就是告诉你这个规则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只能往左走，或者只能往右走，然后告诉你怎么样是赢的，你怎么样到那个终点，那过程你可以自己去走。所以他490万级的对弈的过程当中，就是自己跟自己按照这个规则走出来的。它当中没有人类的那个以前的复盘的所有的这个记录，它没有一盘没有进去，它所以完全是自己走出来的。就这个就是比较
但是如果说围棋或者象棋这些到底是有一个下法的嘛，
对
不对？但是那你在做投资或者在做生活当中一些判断
相对来说会复杂一点，
其实有些东西不是都还没有规则吗？
对，这个可能
或者至少是不清晰的。
未来的
人工智能如何来体现？
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现在就还是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对于一个非常清楚的规则方面会有一个了解，但未来的话可能是就像交易当中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到了很多的领域，比如说我们看到10月份在慕尼黑有一个那个科技展，就是英伟达它发布了这个无人驾驶的系统。这个无人驾驶的系统已经到了非常高级的一个水平，它不仅是可以像人一样认知到外面的所有路况和危险情况以及道路状况，可以识别这个路牌，甚至它对内的对人的关怀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比如说你如果人过来，它可以通过人脸识别知道是阳光来了，它自动这个门就会打开来。然后你手上拎着东西，那后面的后备箱就会慢慢升起来，你可以把它东西放进去然后你再回来坐到车上。以前坐车的话，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有的时候车停下来把门一开，然后后面那个车上来碰，就电瓶车上来碰，把那个门撞了。如果说现在的那个无人驾驶，它就会对你周围的情况都做一个了解。如果说后面有人，它自动就把门关上了。所以现在的这个无人驾驶不仅对外的路况有一个了解，对内的人的关怀，慢慢上升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么，因为它现在在无人驾驶这个领域当中，它是算是 number one 的，有145家这无人驾驶的技术公司跟它进行一个合作。到2030年，整个市场的市值，因为现在是人嘛，以后是没人嘛，可以达到2450亿美金的一个非常大的市值。所以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还是要多关注这类的公司的一个增长发展，股价我不觉得是非常高，还有上升的空间。
对，只要他们有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有突破性的进展，因为这个速度可能就是超乎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想象。OK， 好，那关于这个人工智能我们先聊到这里啊，已经感觉自己的智能是不够用了，是得借一个人工智能。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请他介绍一下大宗商品等等相关的情况。来，李欣。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油价啊。23号呢，纽约油价微涨，12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06美元，收在每桶51.9美元。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38美元，收在每桶57.37美元。 另外呢，纽交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12月黄金期价23号比前一交易日上涨了40美分，收在每盎司1280.9美元。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下跌0.3美分，收在每盎司17.075美元。2018年1月交割的白金期货价格上涨40美分，收在每盎司927.2美元。另外呢，美国东部时间周一上午的11:55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短短5分钟之内，换手了18792份合约，每份合约是100盎司。12月份交割期金价格从最高下跌0.5%反弹至上涨0.3%。期金价格跳涨受到美元从日内高点回落的影响。另外呢，法国巴黎银行重新建立了铁矿石看涨头寸，称其仍有上涨空间，看好新交所 Asia Clear 1月份的合约在每吨61.8美元建立头寸，初始目标价68美元。法国巴黎银行模型对铁矿石现货预期76.15美元。虽然法国巴黎银行看好铁矿石前景，其他人则认为铁矿石2018年可能走软。施罗德已经警告，随着中国信贷拉动型刺激措施的效果减退，以及对中国需求担忧重新浮出水面，铁矿石价格明年可能重新跌到每吨50美元下方。来看一下汇率，截至纽约汇市尾盘，欧元兑1.1734美元，英镑兑换1.3199美元，澳元兑换0.78美元，一美元兑换113.74日元。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我们稍后继续。